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疫情有稍稍的和缓一些，好，所以我们推广班就开放，那欢迎大家若想要来这边体验这个共同熏修佛法这个气氛，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哦，那如果觉得担心有一些风险的话，那也可以留在家里看这个课程的直播，哦，那总之呢，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熏修佛法，哦，然后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健康，哦，然后可以抵抗这个疫情，哦，然后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我们这一期是42期，好，那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好，这一导师的这一本著作。我们上一期的最后讲到第七章的第三节了，好，那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对这一章再有一个概念，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比较好的吸收，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好，那在大家的讲义329，我们先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呢，主要是介绍瑜伽行派有哪一些重要的祖师大德，还有他们的著作，对不对？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等等，然后说明重要的根本的论点呢是瑜伽师地论，那还有也谈到是大圣论等等，所以第一章主要是背景的介绍，还有人物，还有教学所依据的论或是经，经论的一个说明。那真正为识的教学呢，从第二节开始。那第二节它偏重于为识这一个学派，这一个修行的这一套理论呢，他对当时流行之大圣佛法的绝了，导师用绝了在329页国字的二，有没有？329国字的二在最上面，也就是瑜伽行派或者瑜伽学派，他当时对于在流行的这一些佛法，他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那这一段里面呢，导师提了几个课题。第一个就是空跟有的一个教学，空是什么意义，有是什么意义，那这个就是从329的刮胡国字一这边开始，那空跟有的这一个论述呢，它主要是针对般若经等空相应经的抉择，也就是他们当时在面对般若经的教学的时候，然后也面对到佛教界有一些应该是有不少误解般若经的人，他们认为若一切法空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反正类似一死百了啦，就是断灭一切法空。空在印度梵语、巴利语，它都有这一种不存在的这样的 意义在里面，它有很多意义啦，齁、哦、很多意义，但是其中有些人就会取这个什么都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意义来看待它，齁、哦、所以有很多恶取空的这样的一个误解，然后就波无因果，认为没有因果，齁、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瑜伽学派呢，他要去扭转这一个当时佛教界对般若经所产生的误解，所以他对于空跟有提出一套比较明确的一个论述啊、哦、提出一那这样的论述呢，导师这边首先谈到两类的分类齁、哦。一个叫做假说自性，有没有？在别释这一段的第一行齁、哦、标题下面的第一行。真实一品立假说自性。还有离言自性齁、哦。那假说自性它就是虚妄的。那离言自性呢，它是真实的、哦、那后面导师会配合三性来说、哦、那三性我们先看一下三性的一个内容，在331这一边、哦、331三相或是三种自性呢，第一个就是遍计所执，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叫遍计。计就是去度量它、哦、去思量它，去认识它、哦、然后错误的认为它是一种有存在的一个法、哦，这叫遍计所执。那依他起呢，就是阿含经或是早期佛教所说的缘起、哦、依他起。那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指涉，就是阿赖耶、哦、乃至于就是种子识了、哦、依他起，就是一切法的存在呢，都是由阿赖耶所这一个储藏的这些种子所起的一个现行的结果，懂意思了齁、哦、这些种子呢，它会变成一种怎么讲，在唯识叫做起现行，现行就是一种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哦、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所以依他起呢，就是缘起，这些种子遇到因缘的时候，它就会升起它的功能，升起它的功能。好，那在332第三个就是缘成实。缘成实什么意义呢？缘成实就是诸法实相真如诸法实相，它用一个缘成实。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假说自性离言自性、哦、假说自性就是遍计执的这一类的法、哦、那离言自性就是依他起以及缘成实 这样的法、哦、好，所以唯识呢，他怎么样去说明般若经的这一种空跟有的道理，他就对一切法进行分类、哦、般若经说的一切法他没有分类的、哦、那唯识他觉得你不分类会产生断灭的误解、哦、所以他分类，有一些法它是空无的、哦、比如说遍计执这一类的法。那遍计执，我们一般经常所举的譬喻，就是在暗处有一坨的绳子，那我们误以为那个是蛇，对不对？哦、 蛇就是一种片剂值，它其实是绳子嘛，对不对？所以蛇是一种片剂，它不存在，是我们以为那个东西是蛇，对不对？是我们以为的，其实没有蛇，那是绳子，所以我们认为是蛇的东西是的那一个我们的那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法，当时我们所经验到的这样的蛇是不存在的，不是说没有蛇这种动物，就是说把绳子看作是蛇，对不对？那个蛇是我们以为的，那个被以为是蛇的那一个蛇是不存在的，好，所以片剂指它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是空，对不对？但是呢，依它起源成实是存在的，是有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它是空，对不对？那依它起源成实就是在329页这边所说的离言自性，离言自性，离言自性包含了依它起源成实，好，那这个是关于唯识对于空跟有的这个定义，他先对一切法进行分类，哪一些法是空，哪一些法是不空，好，那接着导师就引解释密经，解释密经呢，他提出三种自相或者三种自性，对不对？他把一切法分成三类，在331页，前面导师引用的是瑜伽师地论，他对一切法分成两类，对不对？假说自性，离言自性。那解释密经对一切法的分类分成三类，片剂所指，依他起，缘成实。那这三类跟这二类怎么对应呢？就是片剂指对假说自性，对不对？然后依他起缘成实对离言自性，这样大家清楚啦，就是这是分类的问题，二类跟三类，那它彼此之间有个对应关系。好，那再来就是在332呢，332这边又提出了三无性，三无自性性，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般若经说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对不对？那唯识说这样讲会误会，会有断灭见的一种误解产生，所以要依据先前所分的三类法片剂指依他起源成实，来分别说他们是如何没有自性，懂意思啦？你就是说对关于一切法的有自性、无自性、存在或是空无，那就是就法本身呢，有些法是空无，有些法是存在的，可以啦，有分两类或是三类嘛，那如果真的要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话，也可以，那就是每一类的法它无自性的这一个面向或是角度不一样，懂意思啦，就是在分完把一切法分类完之后呢，那我们可以去界定哪一些法是无自性，就是空无的不存在，哪一些法是有自性的，那就是并非是所有的法都是空无无自性，对不对？那假设真的要把所有的法都说它无自性的话，那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说，听得懂？这个就是三无性它的一个意义啦，那这个片剂指用什么角度来说它无自性？因为它没有自相，它不是自相安立的，它没有自相种子作为它的一个基础，对不对？它是 种子升起一个法之后，再对这个法产生一个虚妄的一种存在的认识，对不对啊？绳子，然后再对绳子起一个虚妄的一个认识，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它本身并非是有一个自相种子所生的，它是自相种子所生的法，在对这个自相种子所生的法再起另外一层的错误的认识啊，所以它并没有自相啊，并不是自相安立，因为你绳子你可以看作蛇，对不对？也可以看作是别的东西嘛，啊，懂意思了哈。但是如果是种子所生的法，眼根就一定是眼生眼根，眼根种子就是生眼根，对不对？啊，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一种对应性啊。但是呢，片剂子就没有，因为你对一个法要产生各种各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都可以的，懂意思吗？哈，好，所以它并没有自相，没有稳定，它没有舍的自相。好，那依他起呢？如果说要说它无自性，是从不是自然生，好，就是自然生性不存在。因为依他起就是要依因带缘，它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它要依因带缘的嘛，对吗？哈，所以依他起的法呢，若要说它无自性，要从自然生性这一件事情不存在来说啊，因为缘起就必然非不是自然生啊，自然生性。无有不存在，叫做生无自性性啊、哦。那圆成实就是诸法实相真理啊，哈、哦，它应该是存在的、啊，对不对？不存在，怎么样去体证这个道理呢？哈、哦，那圆成实呢，哦，它就名为圣意无自性性啊、哦。那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啊、哦，是。它是无自性所显，无这一个，这一个在讲义的333页了啊、哦，无片剂子自性所显啊、哦，就是唯识的这个教学呢，经常要去补字的啦，他、哦、那个语词弄得很精要齁，但是里面有些字我们要去补进去才能够明白。所以圣意无自性就是圆成实它本身是圣意嘛齁。圣意是无片剂所执性所显，叫做圣意无自性性齁。听得懂吗齁。好，那圣意无自性性又可以指涉依他起，依他起啊、哦？为什么？因为在圣意的境界，圣意就是体悟诸法实相呢，没有依他起相，我们不会看到生灭的这一种相，懂意思吗？体悟诸法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懂意思啦哈、哦？所以在诸法实相的体悟，圣意的体验。的一个当下呢，没有依他起这样的一种相，懂意思了哈、哦？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法，可以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啊、哦，明白了。所以圣意无自性性，它包含二类法，第一个是圆成实，圆成实是圣意本身就是圣意啊、哦，它是无。片剂子所显，无片剂子自性所显的一种特性啊、哦，特质的一个状态，所以叫圣意无自性性啊、哦。那圣意无自性性也可以是指涉依他起，因为依他起在圣意的这一种境界当中呢，啊、哦、是。不存在的、哦、没有这样的一个相，懂生灭这样的一个相 好，所以这个思维是关于空与有它的一个一种陈述哦。他认为般若经的这一个教学呢不够清楚，他觉得要先把一切法分类啊、哦、然后对一切法进行空或是有的一个全说啊、哦、懂意思啦啊、哦、好，那这个就是关于空有这一段啊、哦、那空有这一段非常的长非常的长，然后我们看到在334页、哦、334前面是对法的分类，对不对？然后介绍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解深密经关于空跟有的一个解说、哦、那这边导师再进一步引述辩中辩论的一个教学了、哦、那他的一个结论就是有的法就认为它是有、哦、就正确了解它是有、哦、不存在的法就正确了解它是不存在的、哦、这个就是正确的了解空性、哦、就是一切法当中有一些是存在有些是不存在的、哦、不存在的正确了解它不存在、哦，那存在的呢正确了解它的存在、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正确的了解空义。所以我们看到335页、哦、335阿拉伯数字二节说、哦，虚妄分别它是存在的，对不对？是有，有就是存在、哦、但是呢这样的有它是生灭的，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如幻如化的有，可以吗、哦、那空无的与有的空无与有的分别呢正如世亲所解释的辩中辩论说，若于此非有，有彼观为空，所于非无故，如实知为有。没有东西，我们如实知道它是空无，对不对？有的呢，就有存在的法，那我们就如实知它是有，这个就是正确的了解空义，这样可以啦齁。所以唯识呢它是有法空有法不空，对不对齁，有的法空有的法不空齁。好，所以导师最后说这样解说瑜伽学者以为读一切皆空的大圣经就不会误解齁。所以首先是关于一切法空的一个说明抉择、哦、这个一切呢并非所有的一切，是某一类法，对不对、哦、那空呢就是空无的意思，那这一类法就是遍计所知这一类的法、哦、依他起原成时它是有、哦、好，那第二个抉择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后期大圣如来藏的解说、哦、那他的答案是什么呢？如来藏就是真如，就是这一个圆成实、哦、这样可以吗、哦、那唯识的如来就是说如来藏这个语词大家要特别留意，唯识他也有实用，然后这个如来藏教学的经论它也使用、哦、就是不同的人他都会使用这个语词、哦、懂意思啦、哦、那唯识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可以啦、哦、但是如来藏教学或是导师所 所这个安利的一个这一种教学的名字叫做真常为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他的这个如来藏呢，他不只是真如啊，他有真如，还有无漏智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听得懂吗？哦，真如就是真理而已，它不会有什么这一种主动积极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功能哦。所以这个好像华严宗的古德有一点批评这个唯识，他说他们的真如是宁然真如。没叮当，对不对、哦、但是真常为心的真如它是活泼的、哦、它可以这个现起一切法的啦、哦、懂意思啦、哦、唯识的真如就是真理而已，现一切法 的作用是在阿赖耶，听得懂啦、哦、所以他们同样有使用相同的语词，但是对这一些语词的解释跟定义是不同的、哦、听得懂了、哦、唯识对如来藏它就是真理真如、哦、那这真常唯心它的如来藏呢，它里面有这些智慧等的这些功德 在里面、哦、明白，而且是不生灭的、哦哦、但是唯识的这个佛功德它还是建立在种子的这一个面相、哦、就是清净种嘛、哦、清净种它其实种子它是生灭的、哦、所以有这个清净的有为法、哦、还有清净的无为法，清净无为法就是圆成实、哦、那在真常为心的教学里面，只要是无为法都是清净的，都是不生灭的，所以连这个佛的智慧啊这一些、哦、在唯识看来是有为的，他们都认为是无为的，因为它是跟真如相应的、哦、真如所显发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唯识行者对如来藏的解说就是真如、哦、那第三个课题在337页。当时唯识学派也面对文殊法门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情况、哦、那文殊法门它比较特别的就是有这一种出格的语句跟出格的行动、哦、在337下面别释这边有出格的行动、哦、比如说执剑害佛，对不对、哦、拿着剑想要砍佛，对不对、哦、要害佛，或者是这个在文殊的经典有一些经典呢，文殊是出家的、哦、出家现出家相的身份是出家修行者、哦、那出家修行者在安居，印度有雨季嘛、哦、雨季他们都不方便出门，就找一个地方安居、哦、那安居要在这个寺院僧房、哦、懂意思，但是他不在这一些规定的地方，他跑到王宫去、哦，跑到这个红灯区那边，他不是去那边玩，他去那边度众生了哈。那、哦、这问题就来，就是这个时间就规定要安住在一个地方，他就偏偏就没有按照规定来、哦、但是他有他的一个用心呐、啊哦，但是就变成他破坏的这一种制度，懂意思了哈。哦，他出格的语言，比如说烦恼即菩提，淫欲是菩提，忤逆罪是菩提、哦、这个听起来很吓人出格就是这一种 出这一种我们一般人熟悉的一种状态、哦、那这一些诸葛的语句呢，必须要对它做一些合理的解说了哈、哦。在338页呢，导师这边就引《色大圣论》哦，《色大圣论》提出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来做解说哦。那在这边导师特别花比较多的篇幅在说明转变秘密哦，在339。什么叫转变秘密呢？就是你要把话倒着，就是把话倒着理解了、哦、懂意思，要转变它的这一个意思、哦、转变它的意思、哦、所以做反面的解释才不致误会、哦、好，那这一个我们这边就不再细说了啦齁。总是对于那一些看起来跟一般正常佛法会说的这一些内容相违的，你就要反着来读它齁、哦、要以反面的方式来理解它齁、哦。好，那这是关于唯识学派对大圣，当时对大圣的这些教学的一个抉择、哦、他抉择的导师这边提的三大议题、哦、第一个就是一切法空的教学，对不对、哦、第二个就是如来藏的教学，第三个就是文殊法门的教学、哦、他都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理解的一个方式、哦、好，再来就是第三节了，第三节在343页这边、哦、那这边就是真的是要说明瑜伽行派它的重要教学的内容、哦、瑜伽行派学要。那这边导师提了四个主重要的课题、哦、第一个呢就是唯识之缘起观、哦、唯识之缘起观，这个是从344页到351页、哦、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唯识与定，唯识与定、哦、那这个是这就是在351到353、啊哦、那第三个就是唯识之种子是，就是以种子识为核心的教学，或是以现行识为核心的教学的二大流、哦、这二大流在唯识有一个专门的语词，叫做一能变跟三能变、哦、那这个是在353到358、哦、那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唯识的修道论，就是转依，可以吗、哦、所以导师对于唯识学派的这一个要义呢，他列举了四项、哦、四项缘起、唯识与定的关系，还有一能变三能变的教学，还有转依哦，转移好，那转移在358到363、哦、那上一期我们谈的第一个 部分的其中一个，其中的一小段了、啊、就是这个缘起、啊、我们翻到344页、啊、344页，344页在缘起这一段，导师先说明早期佛教的缘起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就以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一个教学作为代表啊，或是作为核心来代表早期佛教的缘起论啊，缘起论。那这个缘起论呢，是要说明众生的生死流转一缘起，对不对、哦、那涅槃环灭呢也是一缘起。所以我们要因为有这些杂染的因缘不断的一种感生，对不对，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生死流转。那如果要让这样的生死流转的这种苦能够止息呢，那就是要把杂染的因给去除，对不对、哦、也是一缘起，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就是其实缘起论呢就是修道的一个理论，你就是要把因去去除，对吗、哦、有因，杂染的因就有生死苦，把因去除就能够得涅槃解脱、哦、这个就是一个道理。那怎么样去把这些杂染的因给去除呢？那这就是要修道，对不对、哦、修道。早期佛教就是修八正道嘛，好，修八正道，或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好，好，那这唯识呢？唯识他怎么样讲这个缘起呢？啊，这边我们再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就是在刮胡二。导师说无着的摄大圣论先说缘起、哦、也就是他在教学的一个主题，缘起呢是在先的、哦、是在第一个、哦、第一项、哦、这个是在343页的引文当中、哦、由三相因照其事，第一是缘起，第二是缘所生法，第三是说有所语义、哦、那这边其实导师要说的是缘起跟缘所生，然后那他先说缘起、哦、所以导师对于摄大圣论他在说明道理的顺序上呢，他有看到缘起是最先说的，那这导师认为呢，这个就是继承佛法的这样的一种重视缘起的一种精神，懂意思吗？先说表示重要嘛。那他括号里面有谈到与众圣义的大圣经不同。什么叫众圣义的大圣经？因为像般若经它就是比较是众圣义的大圣经，他一讲就是讲涅槃空性不生不灭这一类的内容、哦、他缘起他讲很少，提到的分量非常的少、哦、他都在讲圣义的境界是如何如何、哦、所以般若经会经常让我们觉得不好懂，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对不对、哦，那瑜伽师地论或是瑜伽学派，不是瑜伽师地，就是摄大圣论，他在说明 在这一个系统性来阐述佛法的时候，他是从缘起开始讲，表示他重视缘起，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重视呢，是一种继承佛法的一种特色。那这一个四大圣论怎么说缘起呢？他有在论里面，他引阿毗达摩大圣经的颂哦，说缘熏习所生。缘熏习是一个名词啊，名言熏习啊。那熏习是什么意思？大家写一下，就是种子。这唯识很困扰，就是很多名相，它很多名相都在表达同样一个概念、所以大家把它做一个熟悉之后，看到就明白了啦、熏习就是种子，言熏习所生，诸法此从彼，一熟于转世，更互为缘生。好，导师这边有解释，言熏习就是名言熏习、那这后面的这个梵语 Vasana 是熏习的意思了、就是升起转世的一切法种子、这一句很长，名言熏习是什么？是最后那两个字，对不对？看得懂、导师的这个表述，有时候一个形容的部分会非常的长了哈。名言熏习就是一切法种子，对不对？那这个一切法种子就是升起转世的一种种子，可以吗？所以升起转世的是要修是一切法种子，懂意思了、就是种子它会升起转世嘛，转世是由种子所生、那转世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种子世，转就是升起的意思了、那或者是成为这种正在活动的状态，转可以理解为运转，它就是升起，升起什么？升起作用、就是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种子是一个潜藏的一个状态，懂意思了、好，所以名言熏习就是种子，它能够升起转世，所以是升起转世的一切法种子、好，那种子是熏习所生，所以就称为熏习、所以熏习就是种子。那导师这边是进一步说明种子为什么又名为熏习、因为它就是熏习所生。什么意思呢？这牵涉到一种唯识的理论呢、就是阿赖耶，它就是种，它就叫种子识，可以啦齁。但是呢，阿赖耶识跟种子呢又有不一不异的关系，种子它是有差别的齁，阿赖耶是一味的，懂意思啦齁。可以吗齁，这个种子识它是一堆种子所形成的的组合，就名为阿赖耶了齁。离开了种子也不会有阿赖耶，所以它不能相离，对不对齁。那阿赖耶它是一味的，它没有那种种子的这一种差别的自性，懂意思了齁。所以它又不一不相同齁。所以阿赖耶跟这一个种子，它就是一堆种子的一个集合了齁。一堆种子的集合就名为阿赖耶、好，那种子什么概念？就是里面这个识当中它有一种能生性，能生性、那就是它就是能够升起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的能生性就名为种子。所以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一种绿豆啊，或是红豆，没有这种东西啊。这个种子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啊，它就是一种能生性。那它这能生性怎么来的呢？熏来的，懂意思吗？啊，我们举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啊？那我们是不是升起一个贪心所想要多吃一点啊？是吗？啊，那这个有一个贪的心所就升起，对不对啊？那按照韦师的说法，这个贪的心所一升起之后呢，现行它就会回熏成一颗新的贪的种子，懂意思了哈？阿赖耶的种子因为因缘条件关系升起一个贪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就是有看到好吃的嘛，哈，不好吃不会贪啊，不好吃会起嗔，对不对？哈，总之就是。就升起一个新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它又会在就是熏习对这个阿赖耶呢，又熏习出一个新的贪的种子。大家有听明白吗？啊，所以你升起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活动，你身心就会又有一个那个东西在事里面产生啊、哦，所以不要有太多负面的这一种心理活动。你一直有这些活动，它就一直在你的事里面不断的去熏出新的这一些种子，那不是很可怕吗？啊、哦，那所以要怎么做呢？要经常去有这个如理思维啊、哦，起善的心。你起一个善的心所，你就会回去一颗。新的这一种种子，能生性的这一种赖耶的种子，对不对？齁、哦。好，所以这个熏就是这样子。一个正在活动的这一种心所呢，它会在阿赖耶识又熏出感应出了齁、哦。熏是一种譬喻。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东西放在一个香的盒子当中，它就会有那个味道，可以啦齁、哦、熏就是这一个齁、哦。好，所以这一个种子呢，就是由这个现行它起活动的时候又熏出来的齁、哦、所以这个种子又名为熏习齁、哦。那第一颗种子怎么来是吗？啊，无始以前就有了哈。唯识不会那么笨，他去讨论第一颗种子怎么来哈。阿含经也说啊，生命是怎么来的？无始劫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生，他不会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开始众生流转啊。任何学派都是讲无始的，不管他理论是什么啊。如来藏也是啊，如来藏。众生为什么如来藏是本性清净嘛齁、哦。那众生为什么会被染污呢？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的齁、哦。他自信心他无始劫以来就被人家就弄脏了齁、哦。他不是什么时候开始弄脏齁、哦。你讲那一个开始的点就被攻击齁、哦。懂意思了齁、哦。就是那一种对时间带有错误的齁、哦、自信的一个概念。懂意思了齁。所以不管任何学派他在讲这一种生命啊齁的类似的这一些他不管是用如来藏或阿赖耶或是有情，他一定跟你讲无始劫以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齁。无始劫以来就有这些种子齁，就这样子现行熏成新的种子，种子愈缘又升起现行， 所以叫做什么？亘复为原生，对不对？现行会熏生出新的种子，种子会预言会产生活动，现行的事的形式的活动，所以互为因缘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熏习是这样的一回事了。好，希望刚刚那个例子他听得懂，而且要记在心里面。你心的任何一个活动，他就会在阿赖耶就是熏出同样的那个性质的一个心所的种子。那我们都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多这些东西就更苦。所以要尽量去避免这些杂染种起活动。那这就要透过修行的啦，经常如理思维。好，再来。名言熏习升起前七转世，所以是大圣论。我们一般不是说八世，对不对？八世在是大圣论不是平行的，它是阿赖耶是种子，对不对？七世是现行，所以真正能够起活，真正的这一种活动的一个世呢，只有七个，懂意思了？那这是色大圣论的教学，但是呢，在其他的论，阿赖耶识他也可以有认识活动的，所以八识在其他的论它是平行的，所以这边的八个识是一个种子，七个现行转世，对不对？它不是平行的，七个是平行的，阿赖耶跟他们不平行，阿赖耶跟他们是因果关系。懂意思吗？好，所以升起七转世，也就是一切法，这七种转世呢，不只是世的部分，而且是世所认识的这一些内容。所以导师后面破折号说一切法，七转世是一个略说了，也就是其实就是升一切法转世。也就是诸法又熏习在第八一熟室内，那这样一熟室与前七转世，也就是种子跟现行互为缘而生起，种是什么？一熟室，七转世就是现行，那这样就是为师所说的缘起。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这个就是缘起的一个全部过程了齁。好，那这是缘起的说明，而重要在第八色常种子的事齁。是种子事，因为这边有七转世跟种子事嘛，对不对齁。那里面重点是在这一个种子事，要这一个转世成智，就是要把这些种子呢变成清净的种子，对不对？清净的种子生起的现行，当然就是清净的这一种现行的一个活动。好，以上呢就是上一期的最后，我们谈到第三节的部分，我们最后应该是我们还不止到这边呢。我们谈到346页。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导师有谈一下这个种子的一个思想是怎么来的啦齁。那接着我们看到346页。我们上一期谈到就是说这个唯识的缘起呢，就是种生现，现熏种，对不对？前面刚刚说了。那比较具体的呢，在色大圣论，他有提到两个名相， 在346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还有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分别呢，可以理解为差别啊，可以去区别的啊。那分别自性缘起呢，就是阿赖耶种子升起现行，而成为一切存在的法，可以吗？阿赖耶有种种的种子，有眼根啊，对不对？有心所的，它会升起每一种种子，它就会升起它对应的这种特质的现行，对吗？眼根的种子就会升起现，就是眼根，对不对？懂意思吗？贪心所的种子，它升起的现行就是贪心所的活动，对吗？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分别自性缘，就是每一个法它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这种特质，这种自性就是一种特质。那再来是分别爱非爱，爱就是善的，非爱就是不善的，也就是爱就是善趣的一个果报，非爱就是恶趣的果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十二支缘起或是业感缘起的内容。所以阿赖耶呢里面有一法的这一种种子，对不对？那他还有让这些一法的种子产生不同组合的力量的这种种子叫做业种，可以吗？这个眼根升起它要怎么组合，就靠业力。不同的业力它就会组成不同的这一种的一个形态。比如说有些动物它就可以，它的眼根就可以看到非可见光的部分，对不对？那它就透过业力，他的眼根就跟人的眼根就不一样，这个是业力的关系。那眼根就是由眼根种子生，那生起来它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组合，就是爱非爱，分别爱非爱缘起的这种业种子业感，懂意思？所以一切都是种子所生的，一个是质料的，一个是组合的。质料因组合因两个要搭配，你如果没有组合因一堆散散的材料，你也没办法去变成众生的一种身心和合的一个样貌嘛，对不对？所以导师在书中说，分别自性缘起是质料因，分别爱非爱缘起叫做组合因，把质料做一个组合，那它都是以阿赖耶为它的这一个体性，懂意思了，都是建立在阿赖耶。好，那上一期就讲到这边了，我们刚好第一节课也刚好，那我们到这边下课休息，我们这一个下一节再继续谈息的部分，息的部分，好，下课休息10分钟。